记得上一次我跟各位分享犹太人的一个节期，
就是普尔节，
就是普尔节。
今天好想同大家来到思想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节期。
今天想跟各位思想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节期。
逾越节。
逾越节。
不过好想同大家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来到思想关于逾越节的羔羊。
希望跟各位思想犹太人的逾越节里面，逾越节的羔羊。
就是神的羔羊。
就是神的羔羊。
让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和分享，
让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和分享，
我们的焦点在天上的那个曾经被杀的羔羊身上，
我们的焦点放在天上那位曾经被杀的羔羊身上，
这个约翰称为神的羔羊，
这位约翰称为神的羔羊，
在旧约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来到显出一个拯救的计划，
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显示出一个拯救的计划。
逾越节是神亲自为以色列人来到设立的，
逾越节是神亲自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
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定了七个的节期，
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的节期定了七个节期给以色列人，
七个节期是以逾越节为第一，
七个节期是以逾越节为第一，
并且神说你要以这一日为正月的第一日，
并且神说你要以这一天为正月的第一天，
来到按住那个时间去纪念，
来按照这个时间去纪念。
好，今天我们看少少圣经，我们看出埃及记，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和合本圣经八十二页，
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和合本圣经第八十二页。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
找到请听我读，
找到请听杜弟兄念。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腔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上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 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还有几段其他的经文都是出自圣经不同的地方，
咁
我预备了想大家来到看。
还有其他几处经文也是希望各位看一下，
请大家一起读这些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第二段的经文是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第三段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我们不需要翻开圣经，我们可以看墙上的显示，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
我们一同来念这三段的经文，分别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创世纪四章四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
我们一起读，
请一同念。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给他们穿，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蚩尤
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另外两段的经文，
另外还有两段经文。
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
第一段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
另外一段是在我们的圣经的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第五章六至到七节。
另外一段是在启示录，圣经最后一卷五章六到七节。
我们一起读这两段的经文，
我们一同来念。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或作废物的事。”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好，我们暂时看这么多的圣经，
我们暂时看到这里，
请我们再起立，我们一起祷告。
请起立，我们一同祷告。
创天造地的父神，
创天造地的父神，
曾被杀过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曾被杀过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侍立，
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侍立，
我们要献上感谢赞美，
我们要献上感谢赞美。
今天我们一起奉主耶稣的名在这个聚会的地方来到聚集，
今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地方一同聚集。
我们一方面向你唱诗歌颂，
我们一方面向你唱诗歌颂，
另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到等候，
另一方面我们在主面前等候，
等候你透过圣灵藉着圣经来到启示你自己，
等候你借着圣灵透过圣经来启示你自己。
天父啊，我们想到神的羔羊曾经来到人间，
天父我们想到神的羔羊曾经来到人间，
是神派他来，
是神派他来，
派他来为我们的罪牺牲，
派他来为我们的罪牺牲。
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完成了救赎，
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完成了救赎，
现在又升到天上，
现在又升到天上。
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所立的羔羊是得胜的羔羊，
想到我们神所立的羔羊是得胜的羔羊，
因为你藉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
因为你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
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做罪的奴仆的人，
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做罪的奴仆的人。
主啊，今天我们不再属我们自己，
主今天我们不再属于自己，
我们乃是属于那位神的羔羊，
我们乃是属于那位神的羔羊。
但愿我们的认识，
但愿我们的认识
引出我们定义的跟随，
引出我们定义的跟随，
跟随神的羔羊，
跟随神的羔羊，
好使我们的见证能够蒙主的喜悦，
好使我们的见证能够蒙主的喜悦。
愿主鉴察施恩，
求主鉴察施恩。
祈祷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请坐。
请坐。
昔日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地，
昔日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
服侍法老，
服侍法老
430年，
430年，
他们在铁炉火热的痛苦生涯底下，
他们在铁炉痛苦的生活底下
向神呼求，
向神呼求，
神应允他们的祈祷，
神应允了他们祷告，
也纪念他曾经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也纪念他曾经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就差摩西去到他们当中，
就差遣摩西到他们当中，
藉着摩西跟法老来到讲，
借着摩西跟法老说，
要求法老来到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
要求法老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
神藉着十个灾，
神借着十个灾
惩罚埃及和埃及的众假神，
惩罚埃及以及埃及的众假神，
最后一个灾，
最后一个灾，
最重的灾，
最重的一个灾，
亦是神特别策划的一个灾，
也是神特别策划的一个灾。
大家觉不觉得很奇怪，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神如果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其实神如果要救以色列人出埃
及，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灾呢，
何必要出那么多灾呢，
为什么要搞到这么久，
为什么要弄那么久，
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反而更加被法老来到奴役，
这样对以色列人来说更加被法老所奴役，
但是一灾一灾的过去，
但一灾又一灾的过去，
你可以这么讲，一灾一灾的更重，
你可以说一灾比一灾更重，
法老他的心也一灾比一灾的刚硬，
法老的心也比一灾比一灾的刚硬，
他不肯被以色列人来到释放，
他不肯释放以色列人，
所以结果神说我要用最后一个灾，
所以神说我要用最后一个灾
来到惩罚法老，
来惩罚法老
以及埃及地，
还有埃及地，
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人，
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人
在最后一个灾要施行之前，
在最后一灾要施行以前
跟神来到有一个配合，
跟神一起配合，
你会发觉神在圣经里面讲前那九个灾，
你会发现神在圣经里讲前面的九灾，
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做任何事，
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做任何事，
他们只是等候神在当中施行他能力的手来惩罚埃及人，
他们只是在其中等候神施行能力的手来，
但是对到第十个灾，
但到了第十个灾，
神就要他的百姓跟他配合，
神就要他的百姓跟他配合，
用了更长的篇幅，
用了更长的篇幅，
我们读创世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去到十三章都是这样记载，
我们念出埃及记十一到十三章都这样记载，
都是记载怎么预备进入第十个灾，
都是记载如何预备第十个灾，
固然这些这样的灾，
固然这些灾
好像一个影来到告诉我们，
好像一个影子告诉我们，
神要藉着这些这样的灾惩罚埃及人，
神要借着这些灾来惩罚埃及人，
埃及在圣经里面有个属灵的预表是表示世界，
埃及在圣经里一个属灵的预表是世界，
世界的王控制人，
世界的王控制了人，
人在世界的王的奴役底下服侍罪，
人在世界的王的奴役底下来服侍罪，
最后神要施行审判，
最后神要施行审判，
这个旧约的影照到去新约启示录就话俾我哋知，
这个旧约的影子照到新约的启示录告诉我们，
神藉住启示录一个灾一个灾咁样样嚟到向世人施行惩罚，
神在启示录借着一个又一个的灾来向来刑罚世人，
进行审判，
进行审判，
最后神嘅羔羊得胜，
最后神的羔羊得胜，
不过翻到去埃及，
不过回到埃及，
我哋睇到神用好长嘅篇幅嚟到记载逾越节，
我们看见神用很长的篇幅来记载逾越节，
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新约的一个预表，
他是要告诉我们新约的一个预表，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
他是逾越节的羔羊，
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神很详细告诉以色列人怎么预备，
所以当我们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很详细地告诉以色列人如何预备，
以色列人要按住每家人嗰个嘅饭量，
以色列人要按着每一家人的饭量。
他们在正月的第十日，
他们在正月的第十日
就拣了一只羊羔出来，
就选一只羊羔出来，
隔离了四日，
隔离四天，
观察他，
来观察他，
看看他有没有残疾，
看他有没有残疾。
到十四日，
到第十四天
黄昏的时候，国家就一起来到杀这只羊。
黄昏的时候，每一家就一起杀这一头羊，
将羊的血擦在他们家的门楣和门框上，
将羊的血涂在门楣及门框上。
我想埃及人完全不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做，
我想埃及人完全不明白以色列人为何要这样做。
那晚以色列的国家就在屋里面执好晒他们的行李，
那晚以色列的各家就在家里预备好行李。
圣经这里说他们的腰要束带，
圣经说他们要腰束带，
脚要穿上鞋，
脚要穿上鞋子，
赶紧的吃逾越节的晚餐，
赶紧的吃逾越节的晚餐。
因为那一晚，
因为那一晚
神派他的使者，
神派他的使者
去到埃及的地方，
到埃及之地，
他就要看每一个的家庭他的门那里有没有血。
他们就会在每一家的门前看有没有血，
哪一个家没有血的，
哪一家门框上没血的。
神的使者就进去那家里面击杀投生的，
神的使者就进入那家击杀投生的，
包括了羊，
包括了
人，
人。
但是当他去到以色列家，
但是当他到以色列人家里，
见到以色列家的门有血，
看到以色列人家的门上有血，
神的使者就越过了，
神的使者就会越过去。
所以英文称为 passover， 即是越过咁解。
所以英文 passover 就是越过的意思。
这个意思好好好啊。
这个意思很好。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见到有流血，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见到有流血，
就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就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但是当看到流血了，
但当看到流血了，
生命付上了代价了，
生命已经付上代价了，
神的使者就越过，
神的使者就越过去。
所以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很有意思，
所以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很有意思，
因为是以色列人蒙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期，
因为是以色列人蒙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期。
他们经过了逾越节的晚上，
他们经过了逾越节的晚上，
他们就离开埃及，
他们就离开埃及，
结束了他们430年做苦工的生涯，
结束了他们430年做苦工的生涯。
这个是神在他的选民身上一个很特别的工作，
这是神在他选民的身上一个很特别的工作。
我们也是透过以色列人这个节期，
我们也是透过以色列人这个节期，
有机会来到去思想关于神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救赎计划，
有机会去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计划。
今天让我们来到思想一下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对我们有什么意思？
今天来思想一下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对我们有什么意思？
首先好想大家来到明白，神是用很长的时间来到预备他的儿子为我们成就救赎的。
首先希望各位明白，神用了很长的时间来预备他的儿子为我们完成救赎计划。
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由创世纪人类堕落犯罪之后，
刚才我们看的经文创世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
圣经说神用皮子做衣服，
圣经说神用皮子做衣服
给女人和男人穿上，
给女人以及男人穿上，
遮他们的羞耻，
遮他们的羞耻。
虽然圣经没有特别提那个是不是羔羊，
虽然圣经没有特别提到是否一只羔羊，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是神的羔羊， 是羔羊，
但我们有理由去相信这是一只羔羊。
因为当亚伯他牧羊的时候，
因为当亚伯牧羊的时候，
他选择他的畜生当中，
他在他畜生当中选择，
他没有选择鸡鸭，
他没有选择鸡或鸭，
他没有选择猪牛，
或者猪或者牛。
圣经特别记载他选择羊，
特别圣经特别记载他选择了羊。
为什么特别选择羊呢？
为什么特别选择羊？
或者大家都会明白，羊在这么多的家禽当中是最柔顺的，
或者大家明白羊在这么多的家畜当中是最柔顺的。
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他这样跟我说，
曾经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去西北的时候见到 西北的地方的那些、的当地的居民，
他到西北一带的地方看到当地的居民，
他们可能有一些、活动要劏羊，
他们有一种活动就是要宰羊，
他们是将羊排住队来到面对那个宰杀的人，
他那些羊是排着队来面对那个、宰杀羊的人，
每个人拖着只羊，
每个人拖着他的羊
去到那个宰杀的人的面前，
到那个宰杀的人面前，
那个宰杀的人就是这样宰杀只羊，
那个宰杀的人就这样子就杀了只羊，
但是他说那些羊没出声，
但他说那些羊都不作声，
好奇怪，
很奇怪的，
哪里有后面的羊看到前面的羊被杀，
哪里有后面的羊看到前面的羊被杀，
一只一只，
一只一只的，
就快轮到自己，
就快轮到自己，
会不出声，
会不作声呢？
所以无怪乎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怪不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剪毛都尚且不出声，
剪毛的尚且不作声。
我们想象羊的性情，
我们想象一下羊的性情，
在宰杀的时候也是不出声，
在宰杀的时候也不作声。
大家知不知道劏猪很吵的，
大家知不知道宰猪的时候猪很吵闹，
英文有一句的表达叫做 kick the bucket，
英文有一句说 kick the bucket，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意思，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意思，
是一个英文的 slang，
是一个英文的俗语，
一个英文的俚语，
英文的俚语
就是表示死亡的解，
就是表示死亡，
因为这个俚语的起源呢，就是当英国人去劏猪的时候，
这个俚语的起源就是当英国人去杀猪的时候，
那些猪当然是叫啦，
那些猪当然在嚎叫，
踢啦，
踢，
所以当人要宰佢的时候，
所以当人要宰他的时候，
放佢的血，
放他的血，
放落个桶度，
放到那个桶里，
就话你要我血冇咁易，踢个桶，
那你要我的血没那么容易，就踢那个桶，
所以就叫做 kick the bucket，
所以就叫 kick the bucket，
因为这个是表示他的死，
因为那是表示他的死。
如果这个俚语的出处是真，
如果这个俚语的出处是真的，
讲出猪的性格，
讲出猪的性格，
当他死的时候你想要我血没那么易，
当他死的时候你想要我的血没那么容易，
大家想不想象到羊被宰杀，
大家能不能够想象得到羊被宰杀，
神为我们预备救赎是从我们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开始，
神为我们预备救赎是从我们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开
始，他就用皮子做衣服覆盖我们的羞耻，
他就用皮子做衣服覆盖我们的羞耻，
这个也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义了，
这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义了，
义的意思就是神称义，
义的意思就是神称义，
是神的工作覆盖我们，
是神的工作覆盖我们，
当然神用皮子做衣服给我们的始祖穿，不是表示在那时候称他们为义，
当然神以皮子做衣服给我们的始祖穿，不是代表那个时候就称他
为义，但是他是告诉我们日后神自己儿子的工作覆盖我们称我们为义，
却是告诉我们日后他神儿子的工作覆盖我们称我们为义，
所以我们会明白中国人的义字是怎么写，
所以我们会明白中国人义字怎么写，
就是羔羊在我上高，是吗？
就是羔羊在我上面，
羊在我们以上，
羊在我们以上，
我不知道中国人造字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圣经一些信息，
不知道中国人造字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圣经里的信息，
不过有人研究我们中国人很多古字当他创造的时候，
或有人研究我们中国许多古字被创造的时候，
的确跟圣经很多的教训很有关系，
的确跟圣经里许多教训有关系，
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
是神所预备，
是神所预备的，
神由人犯罪之后开始就预备了，
神从人犯罪以后就开始预备，
大家我们早前听过主光弟兄跟我们分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
大家之前听过主光弟兄跟我们分享亚伯拉罕献祭的事，
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羊羔，
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只羊羔
代替他的儿子，
代替他的儿子，
所以神称为耶和华以勒，
所以神称为耶和华以勒，
就是神的山有预备，
就是神的山上有预备，
你会睇下当亚伯拉罕一个人，
你会看到当亚伯拉罕这个人，
他对神的信心单纯但是坚固，
他对神的信心单纯又坚固，
坚固到一个地步，神说你将你的儿子独生儿子献上，
坚固到一个地步，神说你将你的独生儿子献上，
他就这样献上，
他就献上，
结果引来的就是神更决心来到将儿子给我们，
又引来的就是神更决心地将儿子给我们，
也告诉我们怎样可以得着神的儿子，
也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儿子，
乃是因信得着神的儿子，
乃是因信得着神的儿子，
神为我们预备他的羔羊，
神为我们预备他的羔羊，
在旧约很多的先知书和诗篇里面都有记载，
在旧约的许多的先知书以及诗篇里都有记载，
但是到时候满足的时候，
但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
神就差他的儿子来，
神就差他的儿子来，
亲自告诉我们知神如何预备他自己，
亲自告诉我们神如何预备他自己。
大家还记得早排我同大家分享筵席的时候，
大家记得早期我跟各位提到筵席的事情，
在约翰福音记载到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里记载到耶稣基督，
他上耶路撒冷来到守那个逾越节，
他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
约翰福音二章那里告诉我们知他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之前，
约翰福音二章告诉我们他上耶路撒冷守逾越节以前，
他在加拿的地方水变酒，
在加拿的地方将水变为酒，
你会知道筵席有酒很重要吗？
你会知道筵席里酒是很重要的，
而且筵席的人发觉耶稣用水所变的酒比之前的酒更好，
而且筵席里人发现耶稣所变的那个酒比之前的酒更好，
而且圣经在那里就这样记载，人都是将好的先摆上，
圣经里记载人都是先将好的摆上，
但是唯独神自己儿子的工作，
但唯独神自己的儿子的工作，
他是将更好的摆后面，
他是将更好的放在后面，
因为神将更好的为我们预备，
因为神将更好的为我们预备。
第二次我们的主上逾越节之前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第二次我们的主上去过逾越节之前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有饼的预备，
有饼的预备，
这个是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为很多人来到预备的，
这是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为许多人所预备的，
都是跟逾越节有关，
还是跟逾越节有关。
到第三个逾越节，最后一个逾越节，亦是耶稣基督最后一个晚餐。
到了第三个最后一个逾越节，也是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
是耶稣为他的门徒预备逾越节的晚餐。
是耶稣的门徒为预备逾越节的晚餐。
所以我们看到从约翰的记载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从约翰的记载里面，
我们清楚看到神为人的预备。
我们清楚看到神为人的预备，
神预备了他自己，
神预备了他自己。
我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你有什么感觉，
思想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心中有什么感觉。
当我跟太太送我们的仔回多伦多读书的时候，
当我跟我太太送我们的儿子回多伦多念书的时候，
我们回来的时候，
当我们回来，
心很不舍得，
心里很舍不得。
我里面有个感觉，就是我送我的仔去读书啫。
我心里有个感觉，就是我送我儿子去念书而已。
点解我都会咁觉得难受？
为什么我这样都觉得很难受？
但系想唔想象到有人送佢个儿子去死呢？
但想不想象得到有人将他的儿子送去死？
冇人会将自己嘅儿子送去死。
没有人会将自己的儿子去送死。
但系神将佢嘅儿子送嚟送死。
但神将他的儿子送来是去送，
而且神用几千年的预备，
而且神用几千年的预备，
从旧约的历史一层一层咁，好似揭幕咁，话俾我哋知，神要将儿子嚟到为我哋预备。
从旧约的历史，好像揭开幕一样，告诉我们神要为我们预备他的儿子。
弟兄姊妹，睇唔睇到神爱我哋嘅心肠呢？
大家看不看到神爱我们的心肠呢？
神系几咁与众的心肠，为我们来到预备这个救恩。
神是如何的与众心肠，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
所以在彼得前书 嗰度一章话俾我哋知。
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告诉我们，
佢话知道你们得赎，
他说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嘅行为，
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
唔系凭住能坏嘅金银等物，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系凭住基督嘅宝血，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无疵羔羊嘅血，
如同无瑕无疵羔羊的血。
大家要特别留意喺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跟住就咁讲。
大家要留意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跟着说，
他说基督在创世以前，
他说基督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却在这末世，
却在这末世
才为你们显现，
才为你们显现。
有没有想象到神在创世以前，
有没有想象到神在创世以前
其实已经预备了，
其实已经预备好了。
按着他的预知，他知道人会失败软弱，
按着他的预知，他知道人会失败软弱，
但是按着他的预知，他将儿子给我们，
但按着他的预知，他将儿子给了我们。
神为我们预备，
神为我们预备，
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呢？
我们如何预备自己呢？
第二样东西就是神藉着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代替我们。
第二样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代替预备。
逾越节的羔羊可以这么讲，它是一个代替的羔羊。
逾越节的羔羊可以说是一个代替的羔羊，
因为那只羊代替了以色列人投生的，
因为那只羊代替了以色列人投生的。
我们读出埃及记四章的时候，我们读到神和摩西这么说，
我们念出埃及记四章，念到神对摩西说，
他说你和法老说，
他说你去跟法老说，
放我的儿子出去，
放我的儿子出去，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你如果不放我的儿子出去，
你如果不放我的儿子出去，
看看我要杀你的长子，
我就要杀你的长子。
神在施行十灾之前，
神在施行十灾以前，
老早已经向摩西有这个这清楚的启示，
老早就像摩西有这样清楚的启示，
他说以色列是属我的，
他说以色列是属我的。
所以你想想那只羊羔被杀，
所以你想想看那只羊羔被杀，
代替了以色列家投生的，
代替了以色列家投生的，
羔羊代替了以色列，
羔羊代替了以色列，
我们所接受的主耶稣也代替了我们的，
我们所接受的主耶稣也代替了我们。
因为羊被杀，
因为羊被杀，
那个长子就得平安了，
长子就得平安。
因为羊被杀，
因为羊被杀，
那个长子就性命得到保存，
长子的性命就得以保存。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宣教士的见证，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位宣教士的见证。
这个宣教士叫做 Don Richardson，
宣教士他名字叫 Don Richardson，
或者我们叫他 Don，
我们叫他 Don。
在1960年的时候， Don Richardson 就是在我们 Alberta 省的草原神学院毕业。
Don 在1960年的时候在亚伯大省的草原神学院毕业。
神给他有个负担，
神给了他一个负担，
他们夫妇两人呢就去到现在的新几内亚的地方，
他们夫妇两人到了现在称为新几内亚的地方，
一些最落后的民族那里来到做宣教的工作，
到那边一些最落后的民族那里去做宣教的工作。
那里的人还是吃人的，
那里的人还是吃人的。
我很难想象1960年的时候在地球还是有一些落后的部族还是吃人的，
我难想象到了1960年的时代，还地球上还有一些人是吃人的。
神俾 Don 一个好大的负担同埋爱，去到新几内亚一啲称为 Sowak 嘅地方嘅土著嗰度嚟到传福音。
神给了他一个很大的负担以及爱，到那有一个土著叫 Sowak 的地方去传福音。
佢哋好落后，
他们很落后。
初初去到的时候呢，宣教士发觉他们还是用石整成的斧啊、 同埋嗰啲嘅器具。
刚到的时候，发现他们所用的器具还是用石头做的。
当去到佢哋当中，将西方嘅医药同埋金属即系嘅器皿啊带到佢哋当中。
到了他们当中的时候，就将西方的金属还一些器皿带给他们。
呢啲苏域嘅呢啲咁嘅部族咧，就接受到佢哋。
这些苏域的部族就接受了。
当发觉咧，苏域嘅部族咧系时时每一个村庄自己大家互相有战争嘅。
当发现苏域的部族跟部族之间彼此经常有战争。
而且咧，佢哋有一个陋习啊。
而且他们有一种陋习。
我哋睇嚟就系陋习。
我们看来是陋习。
但是他们看来就是一个 honor， 是一个荣耀。
但他们看来却是一种荣耀。
就是他们觉得没有信用才是好的。
就是他们认为没有信用才是好的。
出卖朋友才是好的。
出卖朋友才是好的。
所以很奇怪，当发觉那些爸爸教那些仔女呢是要不听话的。
所以你会发现那些父亲教儿子要不听话。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才可以刺激到他们那种斗争那种的性格。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刺激他们里面那种斗争的
性格。因为他们还是在那个 hunting， 在那个猎杀的那个阶段。
因为他们还处于一种猎杀的阶段。
当有一次发觉在他们的部族当中有一个人跟另外一条村。
当有一次发现在他部族里面跟另外一个村的人。
做起朋友了。
就结交了朋友。
这个在他们部族的这个这样的人去到他们隔离部族的那条村，
在他们部族的这个人到隔壁那条村庄，
那条村的人很接受到他，
那个村庄里的人很接纳他，
他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他也以为自己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但是有一次的特别的聚会里面，
但在一次特别的聚会里，
这个人呢就被隔离条村杀了烧了来吃了，
这个人就被隔壁那条村的人宰了烧了来吃。
当同他太太很难发觉在他们当中来到将福音传给他们，
当跟他太太发现很难在他们当中将福音
传开，因为当他用很多年的时间学到他们 的说话，
因为当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学习他们的话语，
同他们讲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
跟他们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讲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
讲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
这些人是哈哈大笑，
这些人就哈哈大笑。
讲到 耶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
讲到耶稣被犹大出卖的时候，
这些人呢拍手掌，
这些人就拍手，
因为他觉得出卖人是 honor 的，
因为他们觉得出卖人是一种荣耀。
所以当和他太太经过很多年在这里很灰心，
所以当跟他太太多年以后觉得很灰心，
于是乎呢他就跟他那条村的那个部族的酋长说，我都是要离开了。
于是跟那个村里的酋长说他们还是要离开。
但是那个酋长呢不舍得他们走，
但这个酋长舍不得他们走，
因为呢他觉得他带给他们有西方的医药，
因为他觉得他们将西方的医药带给他们，
还有很多的金属的用具，
还有很多金属用品。
这个酋长有一天呢，
这个酋长有一天呢
就要求另外那个隔离村的那个部族呢来到他们当中，
就要求隔壁那条村里的部族来到他们当中。
当和他太太都在当中，
当跟他太太也在那里，
酋长叫他太太在他的屋里出来，
酋长叫他的太太从屋子里出来，
太太手抱住出世无奈的一个 BB，
太太手中抱着出生没多久的一个婴儿，
个酋长将个 BB 就摆喺两个族群嘅当中，
酋长将那个婴儿放在两个族群当中。
当就发觉佢哋村嘅嗰个部族嘅人，
当发现他们村的那个部族的人，
由酋长开始，
从酋长开始，
每个人就走去嗰个婴孩嘅面前，
每个人就走到那个婴儿的面前，
摆只手喺个婴孩嘅头上，
将他的手放在婴孩的头上，
一个一个系咁样行开，
一个一个这样，然后走开。
跟住酋长就将个婴孩，
然后酋长将那个婴孩
就带到对面嘅部族，
就带到对面的部族里，
面对对另外一个部族嘅酋长啊，
面对另外一个部族的酋长，
就将个婴孩交俾佢，
就将婴孩交给他。
对面的部族的酋长接到个婴孩，
对面部族的酋长接过那个婴孩，
他们当中的一些战士，
他们当中的一些战士，
又是一个一个这样来到摸婴儿的头，
也是一个一个来摸婴儿的头。
跟住另外的部族就将那个婴孩就带走，
然后另外那个部族的人就将婴孩带走了。
当同他太太很不明白这个这样的仪式，
当跟他太太很不明白这个仪式，
于是乎之后就问这个酋长，
于是后来就问酋长，
为什么你要将你的出世的婴孩你都舍得交给另外一个成日同你们战争的部族呢？
为什么你舍得将你才出生的婴孩交给经常跟你们征战的部族呢？
个酋长就同他讲，
酋长跟他说，
这个婴孩叫做平安的婴孩 Peace Child，
这个婴孩叫做平安的婴孩，
因为当对方的部族接到我这个婴孩，
因为当对方的部族接到这个婴孩，
他就要好好的来到养这个婴孩，
他们就要好好的来养这个孩子，
一日这个婴孩的性命得到保存，
一天这个婴孩的性命得以保存，
我们两族就有个协议，我们就不会再有战争，
我们两族就有个协议，就不会再有战争。
因为这个这样的文化，
因为这种文化，
Don和他太太就想到怎样将福音传给他们了。
Don跟他太太就想到怎么样将福音传给他们了。
他告诉他们，
他告诉他们，
神和人，
神跟人
本来是仇敌来的，
本来是仇敌，
但是神将儿子给我们，
但是神将儿子给了我们，
藉着他的儿子，
借着他的儿子
成就了和平，
成就了和平。
当因着神给他的智慧，
当因着神给他的智慧，
神的灵同他同在，
神的灵与他同在，
他继续在这个部族那里来到做宣教工作，
他继续在这个部族里做宣教的工作，
结果这个部族很多人信主，
结果这个部族里很多人信主。
这些都是写在他自己的日记上，
这些都是记载在他的日记里面。
神将儿子差来，
神将儿子差来，
成为一个和平的儿子，
成为一个和平的儿子
，peace child，
和平的儿子。
以赛亚书话俾我哋知，
以赛亚书告诉我们，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我们的主称为和平的君王，
我们的主称为和平的君王。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以羔羊的身份出现，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以羔羊的身份出现，
因为神的国他是首先要藉着羔羊的出现，
因为神的国是要首先借着羔羊的出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的失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失败，
是被一条蛇欺骗了，
是被一条蛇所欺骗，
我们因为一条蛇呃了我们，
我们因为一条蛇骗了我们，
以致我们进入了罪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进入罪的里面，
罪带入了世界，
罪进入世界。
弟兄姐妹啊，我们不单止是这样啊，
弟兄姐妹不止这样，
我们还输埋我们这个地，
我们还连地也给输了。
你大家记不记得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大家记得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在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这样说，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
然之后神就说有光，
然后神就说有光。
神的创造是在一个混乱被魔鬼破坏的一个这样状况底下重新去建立回来，
神的创造是在被魔鬼破坏一种混乱的情况底下再建造起来。
但是很可惜，人因为受蛇的欺骗，
但很可惜人因为受到蛇的欺骗，
就犯罪离开神，
就犯罪离开神。
人越犯罪得来越多，
人犯罪的越多越久，
罪带来的影响和咒诅也影响地，
罪所带来的咒诅也影响到地。
我们 人类其实是输埋赔上神所为我们创造的地。
我们人类其实是连神为我们创造的地也给赔上了。
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羔羊来。
到了时候满足，神就差羔羊来。
可不可以这么说呢？魔鬼出条蛇。
可不可以说魔鬼出了一条蛇？
神却是出一只羔羊。
神却出了一只羔羊。
所以我同大家啱啱所睇嘅圣经，由创世纪读到启示录。
所以刚才看的经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大家发唔发觉启示录讲到羔羊是最多嘅？
大家有没有发现启示录讲到提到羔羊是最多次的？
在启示录里面记载到关于神的儿子的名字的时候，
在启示录里提到关于神的儿子的名字的时候，
提到耶稣的名字出现了14次，
提到耶稣的名字出现了14次，
提到基督出现了8次，
提到基督出现了8次，
但是唯独提到羔羊的时候出现了31次，
但唯独提到羔羊出现了31次。
大家从刚刚我所给大家看的圣经的经文，
大家看到刚才的经文，
创世纪神借羔羊的预备，
创世纪神借羔羊的预备，
跟住到逾越节的羔羊，
然后到了逾越节的羔羊。
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神的羔羊是一个受苦的羔羊。
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神的羔羊是一只受苦的羔羊。
施洗约翰介绍耶稣在地上作见证的时候说，这个是神的羔羊。
施洗约翰在地上做见证的时候说，这是神的羔羊。
到圣经的启示最后一卷，在启示录的时候，施洗约翰多次来到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就是羔羊。
到了启示录最后一卷，圣经多次告诉我们，
而且将末后关于这个地球被魔鬼所控制的地球，怎样在神的刑罚底下来到接受一轮一轮的灾难，
而且告诉我们这个地在神的刑罚底下如何接受一次一次的
神将惩罚地的这个这样的启示，好像用一个书卷这样卷起来，
神将惩罚地的这个启示好像一个书卷卷起来。
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
那里讲到天上的宝座，
那里讲到天上的宝座，
在宝座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
在坐宝座的右边有书卷，
这个书卷是里外写着字的，
这个书卷里外都写满了，
而且用7个印严严的封实，
而且用7个印严严的封好。
以前我读圣经或者看一些图片，看到那7个印封住的书卷，就以为好像个书卷好像这张纸咁卷起。
以前我看一些图片，以为书卷就像这样子卷起来，
就7个印在这里封住，
就7个印在那里封着。
或者有时你看一些的图画都误导到大家，
或者你会被一些图画所误导，
但是你明不明白这个7个印是怎么封这个书卷的呢？
但是你知道这7个印是如何封的书卷的呢？
就是当刑罚审判写在书卷上高的时候，
就是当刑罚审判写在书卷上的时候，
它是由最厉害的灾开始这样写起，
它是从最厉害的灾开始写起，
当然是神自己的指头写了，
当然是神的指头所写的，
写到这么上下，写到最后那最重的灾，它就卷起上来，
写到最后那个最重的灾，它就卷起来，
封一个人，
封了一个印，
跟住写第6个灾最厉害的灾，
跟着写第6个灾最厉害的灾，
再卷起来，
再卷起来，
封上，
再封上。
于是这一路是这样写，一路是这样封，
于是就这样一直写，一面封，
直至到最后，
直到最后
头一个印，
头一个印。
所以当羔羊接到这个书卷的时候，
所以当羔羊接过这书卷的时候，
他打开这个神对世界的刑罚，对特别针对那恶者这条古蛇呃了我们的人类迟到的那条蛇，
他当他特别
是针对撒旦的刑罚的，
特别是针对撒旦的刑罚的，
同世人抵挡神的刑罚，
与世人抵挡神的刑罚，
写在这个书卷上，
写在这个书卷上。
所以当羔羊接到书卷的时候，
所以当羔羊接过书卷的时候，
他是一个印揭开，
他是一个印揭开，
开始 第一个灾，
开始第一个灾。
第二个印揭开，
第二个印揭开。
第二个灾，
第二个灾。
一路系咁揭，
一直这样揭开，
揭开七个印，
揭开了七个印，
带出七个号，
带出七个号，
揭吹咗七个号，
吹了七支号，
带出七个碗，
带出七个碗。
当然我哋知道喺当中有七个雷，
但我们知道当中有七个雷。
呢度其实系话俾我哋知神嘅羔羊末后佢要点样样嚟到得翻我们所失去的这个地球。
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羔羊如何在末后得回我们所失去的。
神藉着羔羊打败了仇敌，
神借着羔羊打败了仇敌。
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听到有这样的话，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所以启示录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及见证所见证的道。
在神的启示的秩序里面，
在神启示的秩序里面，
最终羔羊第二次来，
最终羔羊第二次来
打败仇敌，
打败仇敌，
在地上建立千禧年，
在地上建立千禧年。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所看到，
在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所看到的，
神对人的启示在千禧年就是最多的。
神对人的启示在千禧年里提到最多。
在千禧年的时间，魔鬼暂时你都被囚禁一千年。
在千禧年的时候，魔鬼暂时被囚禁一千年。
但千禧年过后，魔鬼再出来迷惑人。
但千禧年以后，魔鬼又再次出来迷惑人。
之后神又再打败他。
之后神又将他打败。
然之后就去到永永远远。
之后就到永永远远。
就是新天新地。
就是新天新地。
但是有关圣经记载新天新地永远的那些的笔墨不是很多，
但圣经记载关于新天新地那个永远的笔墨却不多。
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读启示录大家或者会觉得很深奥，
虽然当我们念启示录的时候会觉得很深奥，
但是我只是很想告诉大家一样东
西，但我只想告诉各位一件事，
启示录是介绍神的羔羊，
启示录是介绍神的羔羊，
是一个得胜的羔羊，
是一只得胜的羔羊。
第一次羔羊来，
第一次羔羊来，
他被杀，
他被杀。
第二次羔羊来，
第二次羔羊来，
就以犹大的狮子出现，
就是以犹大的狮子出现，
因为他是君王，
因为他是君王。
我们在这里听了今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听了早上我跟各位分享的
信息，或者对很多人来讲这个是你的温习，
或者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温习。
不过我希望对初信主或者未认识我们的主耶稣的人来讲是一个提醒，
但我希望对未信主或初信主的人来说是一种提醒。
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
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的救主。
有一天他会回来，
有一天他会回来。
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呢？
我们如何预备自己呢？
最后我想跟大家看一段的圣经，在启示录第十四章。
最后想跟各位看一段圣经，在启示录十四章。
启示录第十四章，
启示录十四章，
和合本圣经三百六十七页，
和合本圣经三百六十七页。
十四章第一节至到第五节，
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请听我读，
请听杜义中念。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请大家特别留意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插不出方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神拣选逾越节的羔羊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
神拣选逾越节的羔羊是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
神亦期望我们跟随他的人要无瑕疵的跟随他，
神也期望我们跟随他的人要无瑕疵的来跟随他。
看啊，神的羔羊，
看啊，神的羔羊。
今日麦饼聚会，我同大家分享嗰首诗歌系听啊，有声音喺天上。
今天麦饼聚会，我跟各位分享的诗歌是听啊，声音在天上。
盼望我哋有属灵嘅眼睛同埋耳朵，听到睇到神嘅羔羊对我哋嘅意义。
盼望我们有属灵的眼睛跟耳朵来听到神的羔羊对我们的言语。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以及被杀的羔羊。
感谢爱我们的天父以及被杀的羔羊。
因为你从圣经老远的历史就写下了我们的神的启示。
因为你在圣经里老早的就写下了神对我们的启示。
藉住呢啲启示话俾我哋知，神嘅羔羊为我哋有预备。
借着这些启示告诉我们，神的羔羊有预备。
又藉住神嘅羔羊代替我哋嘅罪流血。
又借着神的羔羊代替我们的罪来流血。
并且神嘅羔羊今日喺天上。
并且神的羔羊今天在天上。
有一日佢会翻嚟。
有一天他会回来。
天父啊，我哋属你嘅儿女称为教会。
天父，我们属你的儿女称为教会。
我们等候我们的主回来。
我们等候我们的主回来。
唯愿神你自己藉着圣经和圣灵的话提醒我们。
唯愿神你借着圣灵用圣经的话提醒我们。
使我们过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一个圣徒的生活。
使我们过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圣徒的生活。
配作我们的主的身父。
配做我们的主的心腹。
我们这样祈祷感谢奉恩主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恩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